施压降息出新招，川普突炮轰美联储呼吸，九三阅兵前突发大规模断网，惊爆北大河新四条。德外长亚洲行火力全开，美军无人舰公开亮相，财挺强制社保，胡锡进被爆退休金逾三万惹众怒。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是详细内容。先来看两则快讯。周三，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 Bill Pult 在社交媒体 X 上公开举报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 Lisa Cook 涉嫌抵押贷款欺诈，举报信还附有相关贷款文件及房产出租记录。事件发生后，美国川普总统迅速表态，要求库克立即辞职，原因是他因贷款欺诈被移交司法部调查。分析认为 ，Port 此举可能是川普阵营对美联储持续施压，推动降息及重新塑造美联储理事会的战略一环。如果他真下台，意味着川普将再添一次美联储任命权，届时美联储理事会中支持川普比例将高达71%。美国川普总统20号上午发文怒斥，任何依赖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供电的州，如果都在经历创纪录的电力和能源价格飙升，这个就是本世纪最大的骗局。我们不会再批准风电或那些破坏农田的光伏项目。美国的愚蠢时代已经结束。独立时评人蔡慎坤点评讲，在川普来看，还有一个更重要问题，就是西方国家力推风电和太阳能，而自己有没有产业基础，这些产品完全依赖中国制造，放弃廉价优质的核电和火电，将国家能源产业压在中共身上，无异于自掘坟墓。随着9月3号北京阅兵临近，中国的维稳管控不断升级。8月20号凌晨，中国网络空间突然大规模异常，境外443端口流量一度被全面封闭，苹果、Tesla、必应等国际网站均受影响。当日凌晨，海内外社交平台和微信群中不断出现抱怨，用户称打不开网页、VPN 失效，北京、上海等地均有类似反应，另有网民晒出20多个遭屏蔽 IP 地址截图。河北网络安全工程师高苏大纪元记者最近已经有过几次类似情况，基本都在凌晨，封锁一般持续1小时左右，看起来更似技术测试，而不是完整的演练。他补充说，这次动作有些特别，从时间和路径来看，更似是防火墙升级后的压力测试，找漏洞再修补。专家指出，此举和即将来到的重大政治活动有关，和军演一个道理，目标就是在所谓特殊时刻实现快速断网，防止网民串联。一位北京时政观察人士认为，这类测试和即将来到的重大政治活动时间上高度重合，显示当局在做数字版战备准备。中共官方20号上午召开记者会，介绍阅兵式细节、罕见叫出、忠诚核心等，并多次提及习主席。独立学者吴祖来表示，这个或是习近平一派势力利用这一次新闻发布会造势，因为他获得消息是目前还是要习近平当核心，维持党国稳定。习近平最起码在21大之前还是核心，维持不变，但这个造势太过了，可能是别有用心。独立时评人蔡慎坤20号亦发帖指出，从今日新闻发布会来看，习近平的权力并没有出现重大危机，如果他身体不出问题，他会继续独自站在中国的政治舞台，谁想接班，或者说 边个跟接班人或上等好，边个都会有危险。这个是列宁式政党的特色。但会上未提及外国领导人或军方出席名单。对此，有海外媒体记者在当日下午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提问，能否提供更多消息？发言人毛宁仅回了20个字：感谢你对这个问题关注，我们会适时发布消息。目前中共高层内斗激烈，早前关于习近平权力旁落的传闻四起。这样，这次九三阅兵仪式上，是不是依然由习近平来阅兵呢？前海军中教姚成最新披露，九三阅兵对于中共来讲是极为重大的，因为阅兵指挥部制定了一个应急方案。据他分析，应急方案中将有3个计划，以对应不同的情况发生时，替换不同的人阅兵。第一套计划，习近平阅兵。第二套计划，如果习近平身体出现状况，不能够阅兵，只能是将有合来阅兵。或者还有第三套计划，如果习近平和张有合两个人闹僵了，找个折中方案，叫第三个人来阅兵，替换人选是中央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立。姚成进一步分析，中共本来想在全世界面前显示军事力量，同时亦要向外界显示政权稳定。如果阅兵现场发生什么问题，有可能危及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权力的，甚至发生军队分裂。旅美政论家唐靖远认为，以边个主持阅兵来确认边个是真正掌握军权的人并不准确，因为阅兵只是一种礼仪性的活动。譬如胡锦涛在任进行过阅兵，但那时军权根本就不在他手上，而是在郭伯雄和徐才厚手上。胡锦涛在任10年期间，他的军权一直都是被江派的这两大要员架空，四中全会才更重要。吴兆来8月19日在万三万谈频道独家发布了北戴河会议新4条。第一条是为维护中共中央稳定，叫习近平继续留任岗位上，扮演最高领导人角色。第二条是习近平不得继续连任，终结终身制。第三条，党政军相对分权。第四条，党中央协调机构负责四中全会相关协调工作，并开始21大的准备工作。时事评论员李林一指出，中共现在拿下了高官，很多都不公开，黑箱越来越黑，反而讲明权斗比过往更惨烈，特别是有关习近平权力问题上，刻意制造烟雾弹，所以中南海现在是迷雾笼罩，对于中共内斗胜败，还要等待观察。法新社报道，德国外交部长阿德库尔的亚洲之行炮火未歇，继在东京罕见重炮抨击中共日益具备侵略性后，他20日转抵阿加达，在和印尼外长会谈后发表演讲，再度升高批评力度，不单止点名中共在南海和台湾海峡的独断威胁欧洲利益，更直指北京就是俄罗斯侵略战争的共犯。阿德库尔表示，中国在南海日益增长的军事独断，不单止威胁亚洲安全，亦破坏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他并警告，台海的任何情势升级，都将对全球安全和繁荣造成严重后果，并直接影响德国和欧洲的利益。阿德库尔更是直言，俄罗斯的战争机器部分是依靠北韩部队和弹药，以及中共决定性的经济支持在度转运。阿德库尔此番言论无疑是无视了北京的愤怒。中共外交部18日先警告德国，切勿在该地区煽动对抗，渲染紧张。报道认为，阿德库尔的亚洲之行凸显了柏林政治图在印太和欧洲两条战线上采取更为主动且一致的强硬外交姿态，不单止德国， 为了抗衡中共影响，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20号在第九届非洲开发会议的开幕演讲中，提出印度洋非洲新经济圈倡议的构想，这个是一个连结印度、中东和非洲等三大经济圈新物流网构想。他并宣布将透过官民合作扩大日本企业对非洲的投资。非洲开发会议成立之初，是以日本对开发中国家援助的议题为焦点。2000年代以后，非洲开发议题开始由援助转为投资，尤其是中共从2000年起透过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加强在非洲的开发投资，并输出大规模贷款和劳动力，一举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中共的援助带有政治意图，并导致非洲的债务依赖。日本希望透过该会议举办，向非洲提供中共替代方案，降低非洲对中共的依赖。另据美国军媒《星条报》报道，由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开发的无人舰 USS-1 挑战号日前在华盛顿州普吉特湾正式公开亮相命名。这艘全长180英尺的无人水面舰艇外观奇特，外观看似匕首状，没有明显标志，将被用于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共提供新优势。廖士托指出，挑战者号的亮相凸显美国在印太地区和中共竞争的战略布局。随着中共海军实力增强，无人舰的快速部署和低成本优势将为美军提供灵活的战力选项，加强海上监视和打击能力。此计划如果成功，将标志美国海军进入无人化作战新时代。彭博社报道，美国政府礼拜二19号发表的年度执法工作更新报告，公布了根据已实施四年的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新增的高优先领域名单，将红枣、硝碱、锂、钢铁铜铜纳入其中。川普政府表示，将加强对来自中国的钢铁、铜、锂和其他材料审查，以落实美国对于在新疆地区强迫劳动生产商品的禁令。国土安全部长洛姆声明表示，美国负有道德、经济和国家安全责任，要消除危及国家繁荣的威胁，包括损害美国人民利益和抑制经济增长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这个亦同川普更广泛的贸易目标相符。川普政府正寻求降低美国对中贸易的逆差，并向北京施压，要求该国遏制芬太尼出口。8月19号，美国商务部仲宣布将407个产品类别纳入钢铁铜铝关税清单，适用税率为 50%。 就事件，20号早上，美国白宫高级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在《福士财经新闻》接受采访时说，将钢铁铜铝的关税故事又娓娓道来。2018年川普总统上任时，全球大钢铁大铝厂包括巴西、俄罗斯、中国都疯狂倾销钢铝直往美国抌。川普制出关税后，这些国家又玩新花样，不直接买钢铝，而是加工成下游产品再出口，企图绕过关税。纳瓦罗说，这个是一场博弈，我们要提前认为对方的动作，先能够护住产业。纳瓦罗还指出，接下来美国钢铁铝行业产能利用要达到 80% 以上，将吸引新投资，尤其是铝业不能够被对手靠衍生品走后门继续蚕食。 X 推主图猫先生指出，这个不单止是关税，而是一场钢铁板的棋局，川普政府要步步为营，令美国钢铝业重振雄风，彻底摆脱中共对产业链的控制。胡锡进退休金近日成为中国网络热搜的关键字，起因是强制缴交 社会保险的强制社保新规将在9月上路，遭网民强烈反弹。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10号公开在微博发表文章，大力支持，仲批反对者是圣母婊，甚至要他们回农村侍候父母。跟住胡锡进就被爆出退休金高达33,000元人民币，在微博上掀起强烈的骂声。网友认为这个回避体制内外福利差距，就是要求民众接受强制缴费，何不食肉糜姿态引发反感。还有网友讲笑话，老胡月退休金20,000，不强制缴交社保，老胡的社保找哪个保？反正15个年轻人养一个老胡。亦有网友使用公式推算出他退休金应该是33,000人民币，这一讲法被大量转载。随着胡锡进退休金在网络持续发酵，大量网友认为他为了替政府辩护，不顾形象怒骂网友，又回避谈论结构性不公的问题，最终活该遭舆论反噬。就事件，胡锡进昨日连忙在微博发表文章澄清话没那么多，不过他仍未透露自己退休金的确实数字，再度引发网友讽刺，实际上是34,000，是不是呢？估太少了，太损了。中国博主哈克亚则推算，胡锡进以政局级行政级别退休，北京资历40年以上的政局级干部退休，大概有15,000到20,000元养老金，加上胡锡进自己曾提及享有中国顶级媒体人才有的国务院特殊津贴，加了之后合理估计他的退休金范围在25,000到40,000元人民币之间。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政府礼拜二表示，已撤销37名现任及前任国家安全官员的安全许可，并终止他们同政府的任何雇佣和合约关系，理由是这些人涉嫌将情报政治化、操纵情报等严重违规行为。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备忘录中指出，被点名的官员将情报政治化或作为武器，以推动个人或党派目标，未能保护机密资讯，亦未遵守专业的谍报分析技术标准，以及参与其他未讲明的有害行为。根据决定，这37人将立即失去进入任何机密系统、设施和文件的权限，必须交还相关证件，并终止其在政府的任何职务。加巴德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获得安全许可是一种特权而非权利，犯背弃宪法誓言、将私利凌驾于人民和国家之上的情报人员，已经破坏了他们承诺维护的神圣信任。他强调，这类行为不单止危及国家安全，亦动摇美国人民的安全保障，甚至侵蚀民主共和国的根基。加巴德近年多次批评情报界政治作为武器，特别针对川普及其盟友，司法部甚至成立特别行动组调查相关指控。以上就是今日的报道内容，感谢你的收看，请你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节目再见。